本来啊，之前我想跟诸位沟通的题目呢，应该是咱们面对对人民币的绑架，因为现在怎么样？美国现在一直要求咱们人民币升值，是吧？我自认为呢，可能对经济方面还有一点点小小研究，因为我读硕士的时候专门读的经济。但是呢，这问题我担心怎么样太敏感，所以呢，想跟诸位沟通什么呢？沟通我们真正的去，我们可能一直比较喜欢的或者很多人比较崇拜的，像比尔盖茨、这巴菲特，还有我们的索罗斯，是吧？他们是到底是怎么样赚钱的？实际上为什么要跟大家沟通这个主题？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前两天有一位咱们来自另外一位学校的一位女士，是吧？那学生她跟我说：“廖老师啊，她说我特别希望怎么样以后能够成功，是吧？我希望能够稍微的多赚一点钱。”同时呢，我现在目前来讲，我已经经过我这一两年的现在这些努力啊，现在我已经赚了几万块钱。你看我怎么把几万块钱更好的，那产生资本方面的一些效益，产生一些运作，能不能把它变成像索罗斯啊、巴菲特一样，能不能就变成股票股神啊？能不能真正的就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在能产生更大的一些效益？是不是有些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像比尔盖茨一样多去呢？哎，有些利润，我说呢，也许可以，也许不可以。但我说，首先你有一点，我说你知道索罗斯是怎么挣钱的吗？我说你知道巴菲特怎么挣钱的？我说你知道比尔盖茨是怎么挣钱的吗？如果你要是暂时连这些方面都不知道的话，那我说你首先你必须要先知道他们怎么挣的钱，之后你才能怎么样去走一些你真正的一些学习之路，是吧？仿效之路。所以我们说，我们对这三位，一位是索罗斯，一位是巴菲特，他们二位今年多大岁数了？各位知道吗？80了，他们都是1930年出生的。有些时候尽管说腰缠万贯，但可能到这岁数是吧？可能再多钱可能也没多少用。有些时候是不是有些时候，那在死的时候还太多钱的话，有些时候还觉得蛮遗憾的，是吧？但同时呢，我说这比尔盖茨现在多大岁数？他55年的是吧？比小25岁，应当今年是55岁，他还有大把的一些机会，还可以为社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我说这三个人，诸位，挣钱的方式一样吗？我们是不是一般来说，我们都误认为可能大家成功能够挣到利润，可能够自己都认为可能挣的方式可能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呢，就像刚才诸位谈到的，诸位大家回答的一样，这不一样。那我们说，诸位，比尔盖茨是怎么挣钱的？谁能回答我？靠的什么？靠他的，要我说是什么？他的创造跟软件，对吗？但同时我在说，巴菲特怎么挣钱呢？他股神是吧？他靠股票挣的钱。比尔盖茨是靠的什么？创造。所以说，我说他能发明出 Windows 是吧？他以前能在整个软件方面有这样的天赋，是什么？叫神童是吧？同时还是。还真正的说，在这边呢，我们说索罗斯靠什么挣钱呢？我们管他叫大鳄是吧？他经常带来什么东南亚的危机是吧？弄得很多国家有些时候都非常的紧张，说索罗斯来了，说不行，咱们得琢磨琢磨，看是不是得调整一下政策。泰国就说你索罗斯来过一回可以，你说再来不行了。你再来的话，我们第一不让你进来，第二你要进来了就不让你出去。所以泰国采取了很多很多政策，就怕什么？就怕索罗斯。实际上呢，我们说，盖茨跟索罗斯跟巴菲特他挣钱方式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呢，在特别早的时候，应该说古典的经济学里面一直怎么样，就有两种经济思想。那在最古老的，我们可以查阅到的古希腊的一些 著作里面，包括咱们瑟诺芬他著名的经济论的作者，包括柏拉图，包括亚里士多德，在他们的学术的一些内容里面有特别多的什么，有关于经济方面的一些理论。但是他们这些理论都集中在哪里？集中在生产，集中在怎么样真正的水利稻谷真正经过庄稼的努力能够让它产生30粒，其实一年就可以产生30粒，对吗？实际上这种生产的速度实际上非常非常迅速，如果在印度那个地方一年可以生产3季，是吧？在南方的广州一年可以生产2季，但在北方即使在东北那么严寒的地方一年也可以生产1季，是吧？如果生产3季的话，就一粒稻谷到1季之后会成为多少粒？30粒，是吧？会成为30多粒，算30吧。2季之后会成为多少？900粒。3季之后多少？27000粒，对吗？那就一年时间，只要通过你的双手的一些努力，只要有足够的土地，我们就可以达到27000粒的一份收获，就在印度那里。我们说像这种收入，这种生产是不是一种极大的一番什么效应，对吗？实际上在整个来说，我说谈到的本身经济理论里面最古典经济理论里面谈到的就是什么，就是生产，如何生产，包括在亚里士多德的很多理论里面都谈到什么，如何让更好的运用一些奴隶啊，包括一些自耕农啊进行生产。但同时在亚里士多德的一篇文章里边有一个记载，记载什么，就还有另外一种赚钱的模式。这模式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国王的儿子的老师，是吧？他也是著名的哲学家。但他记载的这一段经济的历史是这样的，马其顿国王看到了一位先生，他赚了很多钱，他赚了很多钱，但他怎么赚到的呢？他通过生产赚到的吗？他不是，他跟这个人根本就不生产，他怎么赚到的？他这样，因为当时的铁做的非常非常有限，当时的科技啊不能够做出太多的铁，但这个人呢自己有一部分资金，他怎么样？他把所有的铁全部都收购一空，他跟所有的冶炼铁的那些单位、那些冶炼厂、手工作坊都签了一些协议，就所有的铁，年末的铁、明年的铁、后年的铁，全部在今年他都以一个比较高的价钱怎么样，全数给你买进了。之后任何其他的冶炼厂没有权利往外怎么样单独售卖这个铁，但大家都知道有些东西咱们怎么样是可用可不用的。你比如说一些便利品，咱可用可不用；奢侈品，这钻石咱可要，有些是不要咱饿不死。但是对一些有限品来讲，包括一些粮食，包括一些什么，像一些铁，铁是属于什么物资？铁是属于战争要用到的必需品物资。所以有些时候当国王，当很多地方需要用到铁的时候，哎，发现怎么样，只能从这个人那里用高价购买。当时国王为这个事儿一直考虑怎么处理这个人，为什么要处理他？说就这个人很无辜，说你看我不偷不抢，你说我也是完全用我的资本挣到钱，但是你为什么说你要处理我呢？做国王呢思考良久，还是怎么样把他驱逐出境了。因为什么？因为国王可能有一种担心，担心什么？像这种如此迅速的，或者说如此简单的，或者说如此 并不用付出太多努力的一种挣钱的模式，会影响到整个国内所有的自耕农的一种努力的一种信心吧。所以国王将其驱逐出境。实际上要我们说，用今天的话来讲，我们说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本身这个国王是不是跟我们古代的商鞅的考虑是不是有点像？那会儿直接商鞅也谈到什么本末，本末，本末不能什么倒置，要怎么要重本。所以我个人的考虑，可能是不是当时的国王出于重本的一方面的考虑吧。当然国王大家有可能有些咱们朋友说他这国王考虑的是对的，有些国王有些可能咱们朋友会说国王的考虑是不对的，但我们说这个问题不在咱们今天的讨论范围内。大家只要记住什么，当时在古希腊已经有两种什么赚钱的一种模式，一种是什么靠生产的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是什么通过我们一种我们叫做交换的方式来产生的一种什么利润。好，在这里呢谈到用两种方式呢，我能不能用这个词来替代生产呢，跟这个投机。说这个投机啊是一种方式，生产呢也是一种方式。诸位，什么是生产的方式？大家看到这城堡没有？漂亮吗？在城堡之前是什么？之前是什么？谁能告诉我城堡之前是什么？土地，除了土地还是什么做成？沙子贵吗？沙石自然界就有，真不贵，不像现在一矿山你现在买得多少钱。那个时代一矿山你这个可能你跟那儿去的话你要开采可能没人管你，所以说沙石并不贵。但城堡贵不贵？很贵。当今这城堡现在一平米得多少钱？十几万了吧，得比别墅得厉害是吧。所以我们说沙石并不贵，但什么东西比较贵？城堡比较贵。由沙石变成城堡产生了一个什么增值？说生产可以带来什么增值，但生产需要什么？需要两只手是吧。本来通过这两只手可以产生什么？将沙石变成城堡，将树木雕成佛龛的道理。树木贵吗？在远古时期翻译佛龛可能就怎么样比较贵了，对吗？诸位，这就是什么生产的努力下的一种成果是吧。同时再跟诸位说什么投机。我有些时候用交换这个词来代替。这以前咱们就说这个投机啊，有些人说这不是也能挣到钱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说。那我这么说吧，这另外一种方式呢它不是生产，但它可以赚到钱的方式是什么方式？要我说是不是？比如说拿个简单的例子来比喻一下，你说打麻将，打麻将能不能赚到钱？绝对可以赚到钱。但同时打麻将你是凭什么赚到钱呢？凭什么通过打麻将赚钱呢？所以的确是他赚了谁的钱？他赚的是别人口袋里面钱，对吗？所以四个人打麻将今天一下来，这四个人口袋里面钱多没多？都没多，只是怎么样，这个钱从这个口袋里面到达了另外一口袋里面，明天再从那另外一口袋里面再回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完了今天我赢钱了，完了之后咱四个人我请大家吃一顿是吧，吃完之后反倒怎么样，四个人钱少了，明天又输回去了，又输给他，他还要请吃饭吃一顿，怎么样，四个人钱又少，天天总这么打麻将下去，是不是最后四个人都 说不行，咱们四个人不能打，还得跟别人去打，赢点别人的。所以我说呢，有些时候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是不能够通过自己的生产将沙石变成城堡的方式，而是怎么样赚到别人口袋里钱的一种方式，叫什么叫投机，或者说叫我个人认为叫做交换。通过什么这种交换，在高价的时候怎么样卖出去，而低价的时候买进来，也是怎么样一种投机。但国王当时那马其顿国王说了，说这个你赚到的钱实际上是谁的钱，实际上并不是本人来讲冶炼厂该赚到的钱，那增值的钱冶炼厂已经赚到了，对吗？但你挣的是谁的钱？我本来我是国王，这些铁我本来应当是以一块五的价钱买进来的，就后来都从你这儿要一块八买来了，说你赚的钱不是你努力的钱哦，你赚的是我们大家的钱，赚到我们大家口袋里面的钱哦。所以这可能也是这位国王专门怎么样让这位要驱逐这位当赚了很多钱的这位先生的原因吧。所以我说生产跟投机是不同的，不同在哪里？不同在于是否创造，是否真正通过两只手的一番努力可以产生一种增值。好，所以我说盖茨方式是一种什么方式？要我说盖茨是一种生产的方式，的确 Windows 诸位你们用上之后的确是方便了，对不对？的确方便，但是咱们可能有别的东西替代，但你暂时也替代不了，因为的确是刚开始你一直用那么长时间了，你要想用别的东西替代，你要怎么样要去带来一些不方便，因为你要去学一些新的一些操作系统等等，是吧？同时我说在美国是不是有很多的方式跟盖茨一样的，比如什么 Intel 公司，像波音公司，包括美国每年出口大量的什么农产品，还出口什么好莱坞，是吧？那动不动给你弄个大片，一国家弄中国弄你个一两亿美金，光那前两天说是什么，说是这个说阿凡达在中国都突破多少了，突破3亿还是几亿，反正没记清，反正就是怎么样还弄一大片，你的外汇交过去了，他最后怎么样赚到，这是什么一部分给你带来的是什么精神方面的一些享受，是吧？带来一些你本身来讲是你的一些娱乐跟恢复，可以使你更好的怎么样去工作，可以让你身心更加的舒畅，是吧？同时我再问诸位，谁能回答我，这 Intel 这 CPU 看它复杂是吧，是硅是吧，硅做的，这飞机也特复杂，这飞机跟那硅片之前都是什么呀？实际上呢的确是 Intel 这芯片之前是什么沙子，对不对？同意的鼓点掌声行吗？谢谢谢谢，看来诸位都是咱们生产经济学的支持者啊，的确是。哎，实际上像波音也是，别看偌大的飞机之前别管它是铝啊还任何其他它上面的一些像运用到的一些设备啊等等，是吧？它都是什么都是沙子，都是怎么样通过人的努力将那些沙子变成了什么，变成了747，变成了什么咱们可以用的那么高精尖的电脑，有个电脑咱们怎么样随身，我说以前北京大学图书馆那东西，我今天我随身可以带10个图书馆100个图书馆，为什么？这就是本来讲电脑带来的巨大的存储性，巨方便的操作的方便带给咱们的什么一种便捷，是吧？比尔盖茨他本身来讲在开发这个 Windows 过程中，一方面科技，另外一方面留下了一支什么开发的队伍，这队伍得值多少钱，科技得值多少钱，咱们天天 GDP 没算科技吧，科技值多少钱，有些时候你可能所有 GDP 弄好换不来一项特别重要的科技。同时真要说他还能留下什么，这波音公司还能留下什么，Intel 公司还能留下什么，留下特别强大的一个国家的什么生产的能力。诸位生产能力值多少钱， 你说我这国家能做 CPU， 说我这国家能做波音，得值多少钱？别说我今天我给你做出几家波音了，这几家波音值了多少钱？但真要说我能做波音，明天怎么样？还有可能进一步的怎么样？做出另外的更加高精尖的什么产品？这是什么？就是国家的无价的生产的能力。